中国国家电影局近日印发中共百年庆祝优秀影片展映展播活动的通知，四月至十二月期间，红色娘子军、铁道游击队、南征北战、上甘岭等很多反映国共内战、朝鲜战争、抗日战争以及文革题材的影片陆续在全国各地上映。报道显示，有电影院老板对当局指令播放红色经典影片很忧虑，担心上座率不高直接影响影剧院的营业收入，希望当局能有所政策补偿。中共宣传部门的高级官员推介这次影展的时候说，中共百年奋斗征程当中高度重视文化文艺工作，形成了大量记录历史伟业、展现奋斗历程的优秀文艺作品，其中有些作品可以说是经久不衰，成为经典。影展期间，100多位中国老电影艺术家的肖像摄影展将在一些城市的影剧院陈列，舆论对此反应十分强烈。久违的这些艺术家们历次政治运动当中的个人遭遇依然广为人知，是民族的时代集体记忆。文革史专家宋永毅对美国之音说，中共推荐的百部影片，尤其是那些黑白老片，使人们再次想起荒唐的文革年代。1966年夏季，上海就出现被红卫兵批为毒草的百部影片传单，其中有《早春二月》《五朵金花》等等，他的文革数据库内就有收录。宋永毅说，
你现在敢说这个100部老片子要放，你敢不敢公布这个100部老片子在文革中间或者文革以前那些演员那些导演受审的经历，你敢不敢？每一部片子都是这个里面的演员导演的血泪史啊。
中国当代电影艺术史的书记说，文革期间，上海电影制片厂全厂1000多名员工当中，受到批斗的竟达309人，迫害非正常死亡的16人，全厂108名编剧导演被非法审查关押104人，北京电影制片厂全厂800人被揪斗的共有300余人，残害致死的7人，长春电影制片厂中层以上干部290人，其中116人被定为各种罪名。舆论多角度评说红色经典电影，宋永毅表示，老电影具有两面性，其中很多具有进步价值取向，不过电影作品都必须服从中共的政治需要，是党的宣传工具。例如《英雄儿女》当中所表现的兄妹情、父子情、父女爱、大团圆，这些反映人类之爱的人文情节，则被扣上资产阶级人性论的帽子，被禁言遭批判。另外，宋永毅说，不能够无视描写抗美援朝战争题材的影片违反历史的一面。那场战争的起源是金日成部队首先突破38线，侵略南朝鲜，从而引起国际抵制，继而引发半岛战争国际化。那里的复杂国际政治生态持续至今。另外，红色经典影片对抗日战争的描写，总体都顺从中共军队是抗战主力的历史虚无主义叙事。评论认为，只是文革结束后，国民党抗战的史实得到了一定承认。1986年影片《血战台儿庄》一反流行的宣传口吻，使之成为红色影片受中共政治影响的经典范例。河北退休教授杜先生表示，不能够否定老电影的真实性。他说，我相信很多影片中英雄是真实存在的，事迹可能也是有的。我认为共产党历史上号召起来的平民百姓英勇战斗、光荣牺牲，为了事业非常纯真的投身革命的青年，包括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历史上是存在这批人的，因此他们成为电影当中的原型。杜先生透露，他的父辈当中就有亲自参加抗日战争的。不过他同时表示，对中国更年轻的观众，这次红色影展意义可能不大。年轻人文化娱乐渠道虽然受到当局的管制，但是在互联网时代获取资讯的手段实在太多，与文化生活枯燥、信息闭塞的锁国时代不能同日而语。北京一位喜爱老电影的科技人员徐先生对美国之音说，通过老电影可以看到那个时代的文化，很有特点的城市环境，不是说当时的环境不好，而是说那些十分具有文化特点的遗迹 如今都不在了。老电影拍摄时留下的这些时代的痕迹，这是我最喜爱的镜头，而不是影片描写的内战、打仗、斗争的内容。它是指《青春之歌》、《地下尖兵》、《停战以后》等很多有老北京景象的影片。尤其喜爱影片当中的高大城墙、巍峨城楼、参天古柏掩映的古建、幽静的胡同，还有老火车。徐先生还说，老电影保留的珍贵城市景观遗产资料，是中国城市现代化的历史坐标，是社会稳定、不再打仗、对外开放的结果。只是为此付出的历史遗产代价实在高昂，有历史经验值得汲取。中国改革开放后，政治气氛相对宽松年代，电影界和文艺界命运回转，受迫害的艺术家得到平反，部分有幸健在的还很活跃。然而文革是否重演，动乱祸根是否根除，疯狂时代的国家和民族教训能否汲取，成为舆论私下关注的焦点。河北退休教授杜先生说，百部老片背后的个人故事是中共建国后党史一个重要侧面，是目前依然健在的50后、60后、70后观众集体记忆，是大家聚会重温青春岁月的一个老话题。中国尚有大批，其中包括党内，看着这批老电影走过来的清醒人士，他们也都担心文革卷土重来，并说如今的那些小粉红就有当年红卫兵的影子。文革史专家宋永义说，我觉得目前习近平的意识形态完全是想时光倒转，但是历史的车轮不可阻挡。他还说，史学界也句老话，历史不是可以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中共所谓红色经典影片背后的这些故事，的确曾在中国发生，不能忘记。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华盛顿报道。